他的鼻子，讲到他的牙齿，你从来没有讲到他的身量。但是王怎么说呢？你的身量好像棕树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人拿些棕树枝就代表得胜了。那么更不要忘记，棕树代表什么？代表神在苏拉米女身上他最后所要完成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第十节，我属我的良人，他也怜慕我。他没有再说我属于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你记不记得我属于我的良人属于我什么意思？就是迦南是我的，流奶与蜜之地是我的。但是什么时候神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找到荣耀的基业？那请大家记得，那就是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我是属于他的。他属于良人属我，所以基督是我的产业。我属于良人，我是基督的产业，明白吗？所以刚刚第一座园子的时候，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我是第一，我的良人是第二。到了第六章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所以现在是良人第一，我才变成第二。但是更稀奇的，到了最后一个原子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是他的，我是他的产业，他也恋慕我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解释这句话？这句话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你只有讲的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你才可以说他也恋慕我。为什么恋慕我？因为在我身上有荣耀，不光是一点点的荣耀，是丰盛的荣耀，不光是丰盛的荣耀，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这一节圣经就完全解开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懂得，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真的心满意足了。现在果然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长大成人了。今天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，是叫我们吃着奶喝吃着蜜，叫我们能长大，然后叫我们嘴口里能够滴蜜，而且口里能够有奶，舌下有奶。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我们就长大，现在可以开始供应别人了。所以要记得，一直到第四座园子，你可以肯定现在呢可以说苏拉米的一生达到了最高峰。那么怎么知道达到最高峰？他不止生命丰富，现在可以神可以用他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的良人来吧，你我可以往田间去，明白吗？现在苏拉米女可以向王建议，他说我们来吧，我们可以往田间去。为什么我们可以往田间去呢？因为你不是曾经说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吗？现在既然到了第四座园，既然受了这么久的栽培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好像心腹可以发起一件事。其实不要忘记，这个心腹的发起还是根据新郎当初的命令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，所以你们要去。那很多人就去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去以前主说你要守在耶路撒冷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所以只有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护照，我们最后才能得着上头来的那个能力。做什么用的？叫福音从撒玛利亚，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最终他们是要去的，当然往哪里去呢？往田间去。主说你们要去，现在心腹说我们可以往田间去。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清楚了， 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，那个村庄是多数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大半是指着耶斯列平原那一带说，一直到今天，你看到处都是田，到处都是村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整个的世界是我们工作的合场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的的确确可以去了。他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石榴放蕊没有，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弟兄姊妹，现在苏拉密女献上爱情是在工作的园子里面，现在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果然是达到丰收的途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戴德生写了一本雅歌，很短很短的注解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只有戴德生配得写香草山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几乎四座园子都经过了。他在中国，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，每一镑都是为着中国。最后他改口，他说不是为着中国，是为着基督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他，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戴德生那工作那么有果效。不止如此，也是因为摩里逊弟兄在1807年，当他福音在澳门登陆的时候，我相信他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也许就借用这里的话，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献给你。风茄放香，风茄是爱的果子，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。现在讲这句话是讲到四个原则的最后的总结局。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苏拉米女是完全成熟了。她的的确确的的确确是很明显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完全在主的心意中，你看见她住在主里面，经过这几个园子，最后她终于达了成熟的境地。那么下面就开始第八章，但是要记得讲到第八章就表示故事还没有完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一个人成熟了，圣灵要怎么对待他？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读两个地方的圣经，我们才会懂得第八章的故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3章，我们来看这个第36节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，他的门徒近前来说，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他回答说，那是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子之子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败子薅出来的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然后弟兄姊妹讲了天国的奥秘，那天国包括什么呢？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天国有两部分的，一个是属地的部分，一个属天的部分。你怎么知道呢？所以这里第41节说，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恶的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。所以这里有个国叫做人子的国，这就是弥赛亚国，这个就是将来千禧年的时候属地的部分，很清楚的。第43节，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，还有一个国，这个国呢是属天的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这一人呢要发出光来像太阳，是把它摆在空中的。所以你看有一个国，这个国很特别，这个国呢是在他们，就是在他们父的国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国呢是属于义人的父亲的。这个义人呢 他承受了父亲的生命，国王的生命。父的国就表示说，国王的生命和义人的生命是一样的生命。所以这个国呢，叫做父的国。这个国呢，而且是义人的国，也是义人的父的国。那你怎么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主就教导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那谁祷告的？是义人祷告的。这些人不光是因信称义，而且他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所以明白吗？现在他们怎么祷告呢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国，非常清楚的，明白吗？那么义人是谁呢？义人就是这些因信称义的人，义人就是那些跟照着山上教训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给第二件衣服的这班的人，这一班人就是义人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对他们说，你们这忠心小群，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。原来到了千禧年，就是这个国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些义人你看见吗？慢慢就成熟了。所以主怎么说呢？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。不是儿女哦，是儿子，已经长大成人了。今天在教会里面唯恐天下不乱，大家在那挑拨离间，证明我们根本就是幼稚，谈不到见证的。如果真的有爱主的人，真的有成熟的人，你看他一定是和睦的。为什么今天教会会分裂到这个地步？原因就是太多太多的人在看热闹，很少很少的人能够起来说做和睦，使人和睦的人。因为只有使人和睦，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，证明他是成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教会分裂再分裂，分裂再分裂，很清楚，这是幼稚园，根本就在大家在开玩笑。所以你知道吗？闭关弟兄他们曾经很痛心，威格兰他们怎么说呢？他有的人根本就在玩教会泡泡，这个肥皂泡泡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弄清楚的，就是说，对于那些不明白真理的人，不明白合一的真理，那没有话说，他们觉得不合一是对的嘛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不合一对的，那你应该继续不合一才对呀、啊。但是受过教导的人都知道，弟兄姊妹，你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为什么主今天来呼召我们？为什么主今天托付我们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一件事，要使人和睦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些人慢慢要成熟的。好了，等到这些义人真的成熟，他们真的照着山上教训的时候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那时，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，在天国里面，在天上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。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天上的星星，那个星星的亮光呢，都像太阳一样。为什么像太阳一样呢？因为他们磨成神儿子一样，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，所以他们磨成了神的儿子儿子的模样。所以最后你看见神把它摆列在哪里呢？摆列在空中，神开了一个展览会，神要全世界知道说，你看这些苏拉密女，这些义人，他们满足了神的心意。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请记得，这些义人要与主一同发光，不止与主一同坐席，而且要与主一同发光。主发的光是太阳的光，他们的光芒，他们的身量，就像太阳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用保罗的话来说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好，这句话在哪里？这句话当然在罗马书里面。我们好不好回过头来看罗马书第八章29节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一个人成熟的时候，他有太阳的身量；一个人成熟的时候，他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模样。 那么为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时候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，结果就使他的儿是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